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早上好，很高兴在主日在上帝的家里见到大家，也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主。一个单词，五个音节 ，opportunity， 机会或机遇，生命起源于偶然的机会。人生临近结束时，也要回顾和评价一生经历和体验的无数次机遇，以及我们忽视或浪费的时机。很多人错失许多的良机，就是因为没有理解这个词。机会或机遇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今天早上咱们这场正道，我要试着从圣经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几种含义。几年前，在东海岸地区某度假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财务危机，社区的村民集合开会，开放式会议，大约20个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后，大家发现有一个人看起来很陌生，谁都不认识他。村民开始讨论财务问题，商量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渡过难关。陌生的绅士举手发言，提出了几点可能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但因为没有村民认识他，有人制止了他的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之后再没有人注意他，于是他中途提前离席。没过多一会儿，另一个迟到的村民走进来，进门就问他有没有帮忙。大家说：“你说谁呀？刚才走的那个人，他是谁？你们不认识他吗？”John D. Rockefeller， 我刚才在港口碰见他开快艇，跟他讲了咱们的困难。他度假的时候常来这儿开快艇，所以特意来帮忙。他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没帮忙吗？大家说没有，我们都不认识他呀。他再没有露面。想想我们曾经错失了多少的机会。宇宙间最富有的那位常参加咱们的会议想帮忙，我们却忘了他是谁，也忘了求助他。生命充满了各种机遇，我们可能会抓住，也可能失之交臂。今天咱们学习几个名词解释，谈一谈当机会来临时，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更好的识别并把握它。还是先从定义开始吧。机会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机会就是首先合宜或有利的时间或场合，这些有利的时间或场合会对你有所帮助。第二，有望达成某个目标的有利环境或条件。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同的机会能帮你达成各种目标，比如你的目标是结婚，就要注意身边出现的机会。记得曾经听到有位单身女士说，我一直没有结婚。他已近暮年，有人问，从没人向你求婚吗？他说，有啊，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要是早知道他是唯一向我求婚的人，我早就嫁了。第三，对提升或成功有利的位置，可能性或预期。机会一词其实来自拉丁语，本意是接近港口，就是当一艘船因为顺风或者由于航线调整的正确，越来越接近港口或目的地。生命非常短暂， 正因为知道人生苦短，所以更希望能把握好方向，直奔目标前进。很多机遇擦肩而过，是因为机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乍一听会觉得很不正常。生活中有些巨大的成功开始于疯狂的冒险，就是因为发现了反常态的机会，机会也疯狂。得识别出看似疯狂的反常态机会。使徒们打个比方，遇到一个很不正常的机遇，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夜间撒网捕鱼。鱼在白天相对隐匿，稍有常识都知道捕鱼有特定的时间，否则白费功夫。耶稣来到使徒跟前，路加福音五章第四节，他讲完道，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想，你好像是木匠吧，我才是专业的，捕鱼的事得问我，没人会在白天撒网，鱼能看见网就不会往里钻了。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可惜运气不好，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但耶稣仍然坚持。彼得说，好吧，不管怎样，你这样说，我听你的，马上撒网。他抓住了耶稣提供的这个反常态机会。经上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不得不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帮忙，鱼装满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似乎很反常的机会，差一点点就失之交臂。有时候我们努力做的事，别人难以想象，似乎这想法太疯狂，但只要主开了口，他已经打开门，我们就要甘愿顺从圣灵的声音，去做即使从没人做过的事。正常情况，没人会建议为打胜仗要吹着羊角围着城转圈，还得大声呼喊。看看整本圣经描述的事情，真的常常是攻打百万敌军之前，为什么要把32000的兵力削减到300人，留在机电军营的最前线？听起来真疯狂，但他们抓住了这个反常的机会，也因此而大获全胜。生意场上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去投资某种从没有人尝试过的领域。有没有听说过叫格林？要是我问马克·朱克伯格，大家都听说过吧，脸谱软件的发明者，每个人都在用。好像是下周，马克的公司计划进行上市募捐，据估计市值是1000亿美元。他只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很多人不知道乔·格林是马克在哈佛计算机系就读时的寝室室友。马克提议，咱们退学吧，一起去硅谷创业，研发社交网络，等开发出来一定会非常的火爆。乔回答，兄弟，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于是没加入。他至今还常为放弃了这个挣几十亿的机会被朋友开玩笑。还好故事没有就此结束，乔后来创建了另一个电脑公司，发明了新的版权，和脸谱系统合作也能挣上千万。所以有时新的机遇也会跟着送上门来，可是乔开始说不，成了朋友的笑柄。作为马可的老朋友，他说，我这个错误决定值10亿美元，就因为没看出疯狂想法背后的机遇。怎样才能成功的去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14节，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每个人都会得到其中一个机会。启示录3章有一段经文，这是主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主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注意，并不是说我要把你推进门去，他在你面前预备了敞开的门。这是什么意思？你得自己决定究竟要不要走进去。上帝为每个人的一生预备了无数的机会之门，他给了每一个仆人不同的机会，但我们得把它识别出来，并伸手去抓住且拥抱这些机会。生活处处都是机遇，但有时人却就是看不见，因为不懂得机会的特征。这是另一个特征，机会的同步性，要调整机会。尼希米把握住一个巨大的良机，就因为他及时意识到要调整自己的心意与圣灵同步。可以读一下尼希米记二章的故事。尼希米记一章一节开始，他听说了家乡以色列的情形，圣城被拆毁，城墙被推倒，城门被焚烧，他被感动，想重新修建上帝的城。可他在王宫当差，不确定怎样求王给我假期去做这件事。他听到圣城的消息，心情忧伤，无法掩藏愁容。尼希米记二章一节，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他是王的酒证。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现在的机会是王问他你要求什么。此刻他有机会向王解释自己忧愁的原因，他可以只说昨晚没睡好，或者说我累了需要休假。王问他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那一刻他马上祷告。把握住机遇的方法之一就是祷告，请上帝帮助你识别出机遇。你要求什么？他正站在王前，却立刻开始向另一位王求告。我对王说，是亚达薛西王，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他明白了这机遇一经调整将有非凡的果效，便马上按圣灵带领调整思路，通过祷告，对吗？之前他已经进食祷告，也因此王看出了他的愁容，因为与圣灵同步，所以他看到了敞开的机遇之门。接着马上问了个很冒险的问题，王啊，你要是我朋友，我在你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我不仅想请假回趟老家，他完全可以只求我能歇几天嘛。可他说，我不仅要请假好重建圣城，还想让你暂住，胆子也忒大了吧。再继续往下读，要调整自己与圣灵同步。有没有谁因拒绝了圣灵明确的提醒，结果发现自己错失了大好的机会？更多的与主同行，更久的与主相聚，你就越能听出圣灵的声音，否则会一路失去这些宝贵的机会。除非我们听从圣灵，除非坚持个人的灵修，只要花时间祷告，每天求上帝赐下他的圣灵，只要花时间祷告，每天都研读圣经，当这些神圣的机会临到你时，你就能看清楚，这些机会可以带领你实现各种各样的目标。也许是提供一些经济方面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浪漫的机会，遇见你那个对的他，甚至可能是救别人一命，或给某人雪中送炭。有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超市做送货员，一天他出门送货，帮顾客把采购的物品送上私家车，正准备回来把几辆购物小车推回店里，看见远处有位女士艰难地拿着大包小包，购物车里满满当当，他把一个大包放到汽车顶部，摸出钥匙打开车门，把一堆购物袋挨个塞进车里， 女士并不在男孩的返程路上，东西也放得差不多了，男孩却有种冲动，虽然那边已经忙完了，他还是向那辆私家车走过去。莫名的力量驱使他放下手中的购物车，他顺从了内心的声音，快步走向那辆车。男孩赶到车前，女士已钻进了车，可他把一个大包落在了车顶，车已经启动离开停车场。男孩紧跟在后面，就在车转弯马上驶入大街时，大包从车顶滑下来，男孩一跃接住，是婴儿。女士把摇篮里的孩子落在车顶，男孩感到有种强烈的力量催促他去帮助那位母亲。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他？当然是圣灵，他听从了圣灵的感动。但愿有人提醒那位母亲，带孩子千万别分神。光记着把大白菜放进车，却忘了孩子还在车顶。机会调整，就是要调整自己与圣灵同步。第三个和机会相关的名词解释很简单，机会时效。因为很多时候失去机会是没有把握好上帝提供的最佳的时机。以撒的例子很短的一段，创世纪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就是种地在田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名副其实的大丰收，他收获了100倍。这是上帝的赐福，注意看他做了什么。我先读完经文，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他的昌盛是从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开始的，在那地耕种。有些时候需要明白，一个机会也是一项投资。比如作为农民，要想留种子，就不能把种子吃掉，而是要种回土里。许多机会被白白浪费，因为人只想囤积。真正的财富增值不是靠囤积，而是靠知道如何正确的投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投资，也包括灵命上的投资。不仅是投入金钱或者精力，也要投入上帝的工作。上帝也可以赐给你丰厚的回报，日增月盛。而且通过投入属灵的成本，也可以得到切实的经济回报。要实现这些，当机会来时，就要清楚地知道它的有效期。注意，当以撒用掉第一粒种子，种进土里，他收获了100倍。他的投入成本是多少？要是第二年才种，又会怎样？只要1%的投入，就能有100%的回报。但一定要在正确的季节时令撒下种子。万物有定时，时效性，大家都认识炒股的人吧？我不会去交易所，不过我的退休金或存款，银行会把钱投入股市。据说只是时间问题，但如何选择时间？基督徒的生活就像种庄稼一样，有特定撒种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正确的时机。同样，只有靠圣灵帮助，我们才能看清时机。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也要投入于其他人的生活。有人说，不要等到特别的条件满足时才去行善，试着在任何日常的情形下以善行助人。是谁说活了似的诗吧？活在当下什么意思？抓住今天。生活中每天都有机会，时间的机会，为上帝做点什么。我们都浪费了太多光阴。有人曾假设，你中了100万美元的彩票，交完各种税费之后，剩下的钱平均每天大约和2400美元。又因为一天是24小时，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有100美元，对吧？好，假设赢了这100万，但每天只能也必须花2400元，只有按规定花掉的钱才是你的。要想留下钱，就必须花掉它。你准备每天怎样花掉2400块？ 让这100万不至于落空，整整一年天天如此，工作量很大，你愿意做吗？都有谁愿意试试？每天花2400块。其实你真有这样的机会，就用你拥有的时间。时间是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也是上天所赐的机会。生命就是机会，咱们都活着，大多数人都还活着。我还真怀疑过，不过既然大家来到这儿应该都活着，那就都有宝贵的机会，用你的24小时为上帝做点什么。要为主抓紧每一天，说主啊，你今天让我做什么，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是为上帝做工的机会，一定要认清时机。另一个关于机会的名词解释，我要列一个详细清单，我叫它机会清点。你要认真清点，数算一下上帝的恩赐。人总爱关注自己没有什么，却常常忽视自己有什么，总想着一堆自己没有的东西，却不想想自己习以为常的拥有着的这一小点也能成为巨大的良机。就在几分钟前，我在另一堂课中分享了《列王记下》4章的故事，关于一个寡妇，她一贫如洗，因为丈夫死了，穷乏至极点。她对以利沙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该怎么办？债主要抓我2个儿子卖为奴隶，可我一无所有。以利沙如何回答她？你家里，这是《列王记下》4章2节，她问你家里有什么，不是问你没有什么，问你有什么。我们总是爱为自己没有得到的恩赐而伤心叹息，或者是没有好机遇，比如没有出生在很有钱的人家，或没有某些技能、工作或学习中没遇见伯乐，天天因为没有的东西而郁郁寡欢，却忘了为所拥有的福慧献上感恩。伊丽莎对寡妇说，只要听我的，利用好你所有的，不光能还清债务，还有富余维持生计。伊丽莎行了神迹，因为妇人听了她的话，愿将仅有的献给上帝为圣。还记得耶稣喂饱几千人的故事吗？门徒忧心忡忡地说，大家好久没吃东西了，上哪儿找这么多饼？咱们根本没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人，他们还得走很远才能回家，恐怕得饿肚子了，怎么办？野地里哪有食物叫这许多人吃饱呢？马太福音15章33节。耶稣怎样回答？用不着攥着拳头担心成这样，看看你有什么，数一数，清点一下。他们说还有7个饼和几条小鱼，另一次是5饼2鱼，不够这么多人吃啊，够吗？众人清点了全部所有的食物之后，耶稣做了什么？每个人都吃饱了，正如往外国去的那个主人，他给每个仆人都留下了机会，对吗？虽然资金额度不同，但机会人人都有。主人旅行归来之后如何评价？拿5000还了10000，好，你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对拿了2000还4000的仆人，他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你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来享受快乐。但那只拿了1000的仆人，他说，我可不敢拿这1000去干别的，他们都比我的本钱多。他只想着自己没有什么，却没数数手里有多少。主人说，你又饿又懒，连你有的这1000也得没收，你不能进来享受快乐。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谴责，我们似乎终其一生总是苦苦纠缠，抱怨每个人都比我们拥有的多，却不肯数算一下上天的恩赐并去珍惜。每个人都拥有一些机会，所以某些时刻要学会停下来清点一下自己拥有什么。有个电视节目让选手在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生存体验，唯一能带的只有一把刀。选手想，赤手空拳在旷野怎么生存？只靠一把刀？但他们闭口不谈，那是把瑞士军刀，有500个配件，有放大镜可以用来点火，还有针可以用来缝皮子，什么功能都有。在旷野生存就靠这把刀， 谁会忘了去查看它有多少功能，都会仔细清点。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说，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会打开，可人们只顾伤心地盯着关了的门，却不看旁边开着的门。下一个与机会相关的名词解释，其实是场考试，就叫机会考验。我知道没人喜欢听到考验或考试，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词来。咱们一起看看伊斯帖的经历。有时可怕的试炼临到我们，其实也正是我们经历考验的机会。以斯帖记四章第十四节，大家都读过吧？犹大人被波斯帝国所掳，波斯的宫廷有个邪恶的哈曼想消灭犹大人。屠杀犹大族人的法令已经颁布，眼看没人能够幸免，大家只能等死。人人都在痛哭哀嚎。以斯帖说，我该怎么办？无能为力呀。莫迪改说，你是王后，赶紧去面见国王。可未经蒙召，谁也不能擅入内院。莫迪改对他说，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上帝必会预备其他的机会，因为他的百姓还没完成使命。可是你，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换句话说，这场可怕的试炼让人人都大大悲哀。所有犹大人，莫迪改看出来，这正是上帝让以斯帖成为王后的目的所在。他猜对了，不是吗？犹大人这次要经历的劫难，并不是可怕的灭亡，而是巨大的机会。以斯帖接受了建议，那么最终结果如何？不仅犹大人全幸免于难，他们的敌人反自取灭亡。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来到王前，哈曼丢了性命，犹大人反倒辖制波斯国中恨他们的人，就因为王后抓住了这场可怕的危机中的机会。有人告诉我，在汉语中，在座会中文的朋友帮我确认一下，汉语中的危机一词就是危险的机会。危机也是机会和机遇。事实上，危机就是在危险的狂风中飘摇的机会之舟，你只要把握好航向就行。我们要把危机看作前进的阶梯，而不是绊脚的石头。埃尔伯特·爱因斯坦说，每一个困难中间都蕴含着机会。又有人说，要想找到巨大的机会，得先去找个大麻烦。还是别以为只要环境改变或者万事俱备，你就能干大事。其实所谓的障碍或困难，看似是打击，却是你没认出来的上帝给你的机会。必须先通过机会考验，那是机会在试验你，是场考试。只要过了关，你就能收获成功。都有谁认识某个朋友曾经遭受过严厉的试炼，最终通过难关之后以身说法，帮助了更多的人？某个危机，某场考验，某些损失，最终反成为做美好见证的机会。除非亲身经历过的人，否则永远无法体会。所以要一直求问，考验之后会是什么？这场考验中机会和出路在哪里？伊丽莎，他把机会理解为是一场持久战。关于这层含义，得多讲一点。很多特别好的机会失之交臂，是因为很多机会往往只差一步就能成功，就是要坚持到底，打持久战。列王记下十三章从十四到十九节，伊丽莎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自知得了必死的病，危在旦夕。王以色列王来看伊丽莎，这是对这位先知最后一次官方探访。王在病榻旁边 伤心的哭泣喊着，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伊丽莎说，别哭了，你去打开窗户，拿起弓来。王就用手拿起弓和箭，先知说，朝着窗外射吧。王就听命，将箭射出窗外。先知说，这是耶和华救咱们脱离亚兰人的箭，你不用再因为亚兰人的围困而哭泣。他继续吩咐王，拿起箭来，从你的箭鞘取出几支箭，用力打地。王打了三次便止住了。这位垂死的老先知向他发怒。咱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经上说，神人，这是第十九节，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本来你能打胜所有的决定性战役，六次胜仗就能彻底灭敌，可现在只能赢三次，暂时阻挡但无法灭尽他们。之所以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你没有使出足够的活力。接下来讲活力四射的机会。不，我还是在讲机会持久战，只要再多坚持一会儿。有个很有野心的年轻水手问一位老水手，你为什么会如此成功？对方说，必须认出每一个机会，还要跳上去抓住它。年轻人问，你怎么确定哪些是机会？他说，我每次都跳上去确保不漏掉。所以只要不断的跳，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有人说，即使机会来敲门，你也必须从椅子上站起来自己去开门。有人把机会关在门外，就因为懒得起来开门，机会之门上印着的大字永远是推。好像是安兰德斯说过，大多数机会都伪装成艰苦的工作，人们视而不见。还有人说，要向蚊子学习，别等着有人给你吸管，得自己钻井。箴言二十六章所罗门十三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的人会说，我没机会出门，因为外面有狮子，出去干活太危险了，去农场种地会没命的。只要你想找，就总能找到不能把握机会的借口，难道不是吗？你总可以找到合理化的托辞，止步不前。但有时你只差鼓足勇气，拿出点活力，多坚持一会儿，多做一会儿，上帝会赐福坚韧不拔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自助者才得天助。他还说过，懒汉忙睡觉，勤者忙除草。那是一个机会。德国有句谚语，上帝给你核桃，但不会帮你剥开。可爱的坚果摆在面前，必须自己努力剥开，才能吃进嘴里。当年的淘金热中赚了最多财富的人，并不是那些做着发财梦去淘金子的人们。哪些人呢？是把淘金者看作机遇，向他们推销日用品的人。开着卡车运来货物，建起小旅馆，其中有个李维·史特劳斯在淘金潮中发了财，不是因为金子，怎样赚钱呢？他往西部运来了很多蓝色的帆布，想用来做帐篷卖给淘金者。可矿工们不买帐篷，李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多布料，他订了很多货，好几卡车的蓝色帆布全染成靛蓝色，真的是很蓝。他还买了很多铆钉和锁环，固定帐篷的边缘，以防被大风吹散了架。可是却没人来买他的帐篷，他开始担心，我该怎么办？资金越来越紧张了。他给自己做了条裤子，心想用做帐篷的帆布做裤子会很结实，还可以在容易破的部位加上铆钉和锁环。他穿着新款的裤子，昂首阔步。矿工们纷纷订货，帮我做一条这种裤子。接下来就是牛仔裤诞生了，直到今天到处能见到镶铆钉的蓝色仔裤。李维把失败看作了商机，也因此缔造了辉煌的商业神话。所以 一定要敢于去想别人所不敢想，并甘愿付诸行动，就能收获成功和为大家做见证的机会，见证奇迹的机会。听起来有点像魔术表演的口头禅是吗？腓力，圣经中的例子，他发现了给上帝做见证的神圣的机会，做见证的机会。使徒行传8:26，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使者让腓力往南走，从有草地有树木有水的地方走到沙漠去。在荒漠里，腓力遇见了一个外国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即使在荒野也能找到机会做见证，他心想，这一定是主想让我去沟通的人。当然他很可能见到谁都做见证，但这里只有一个人，既然发现了分享自己亮光的机会，而且不是普通的路人，他还正在坐在车上读圣经，读的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多么神奇的巧合。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类天赐的偶遇？比如早上灵修时刚读过的经文，刚好白天就有人正需要它，或者读经时邻座的人看到你读到的那页那节圣经正是他想查的。这类奇遇我可以不停地讲上半天。腓力和他分享了真理，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司库大臣接受了主，还把福音带回家乡，传给了女王和全国的人。后来他们通国悔改，就因为腓力把握了一个神圣的做见证的机会，直到今天仍有科普特基督徒向人传讲耶稣。只因那短短的一段对耶稣的介绍，太监受了洗，并欢欢喜喜继续前进。尽可能不要浪费任何机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倘若你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向别人介绍耶稣，从坟墓中穿着洁白的衣袍复活那天，你赫然发现上面沾着别人的血，因为你没及时分享他们错失了的机会。保罗在讲道时说，我已将上帝的忠告全都告诉了你们，所以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保罗从没有浪费一次传讲福音的机会。箴言3: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当有机会去行善的时候，不管是传福音还是伸手助人，都别说等等改天再帮你。很可能每个人都能想起有那么几回，本来有机会帮忙却说今天不行，可能明天吧。我记得自己有一次在国外，当时在印度，有一个人总在某个地方乞讨，一天路过时我想看见他好几天了，不过现在没时间，得去参加布道会，明天一定帮帮他。可惜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让我一直后悔，这类事不止一回。我常为错过那些行善的机会而懊悔，不管单言的借口是什么。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这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是箴言3:27-28。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现在我刚好没时间。当有人正在渴慕得到福音，你又有机会帮忙，要把它看作做见证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出现就要马上行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无数的机遇，要善于捕捉有益的机会，随身带一些材料，谁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什么人，需要哪些福音信息，随身带些不同的福音单张。有人说美好的机遇不会贴着专属标签，只有走上街头你才能遇到可能的机会。只要和机会擦肩而过，你就很难再回头抓住，因为早被别人捡走了。所以当他在你面前时，最好及时把握，这是关于分享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传道书2:14，智慧人的眼目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说智慧人的眼睛长在头上，时刻睁大眼睛去寻找可能的机会，要祈求圣灵到你里面帮助你看清楚这些机会。下一个与机会相关的解释有些郁闷，就是机会损失。我想到了腓力斯，在《使徒行传》24章，如果想找个传道人专门给你讲道，和你分享福音，呼召你，没有人会比保罗更合适。保罗写了大多数的新约圣经，去各个国家传道，用好几种语言，充满了激情。他承认自己的眼神不是很好，但他的道不论语言或文字都带着能力。这位腓力斯，罗马人任命的犹大帝的一位掌权者，他听到了保罗传讲的大能的福音，感受到应该是上帝在呼召我来接受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又一转念，人们会怎样看我？我是巡抚，他是囚徒，怎能让犯人告诉我生命的意义？谁知道他怎样想的？但经上记录了他怎样说的，《使徒行传》24章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圣灵让他知罪，他非常害怕，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他受到感动，应该悔改并接受基督，但他说不是现在，以后再说吧。撒旦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伎俩，不是对你说没有上帝或上帝不爱你，而是告诉你不用着急，以后再说。对整个国家而言，所有的历史都可能因这次谈话改变，可他说现在不行，让一个美好的机会演变成了机会损失。不仅这个故事，圣经中还有其他例子。来找耶稣的富有的少年官，马可福音10章，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求永生。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去变卖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我有更好的产业，我已经让马太放弃税吏的高薪工作，也让彼得、雅各和约翰弃家舍业。现在只要你放弃财富跟从我，就能收获财宝在天上。哪样更珍贵，地上的财宝还是天国的财富？耶稣为他提供的是全天庭的宝藏，千载难逢的良机。正如那个人变卖一切去买那颗重价的珍珠，那是好机会，或卖掉一切所有去买藏着宝贝的土地。可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经上没说他怎样想，可能是现在不行，我得考虑考虑。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失去的不仅是成为门徒的机会，甚至是成为使徒的机会。基督说来跟从我，这话他同样对彼得、雅各、约翰和马太说过，来跟从我。可他说我不确定这项投资是否划算，他失去了天国的宝藏，带着世界的财富忧愁地走了。希望在座各位别这样，还有很多这类的故事，因为想再等等而痛失了永远的生命。他们既没听保罗的劝告，也没听耶稣亲口的呼召，巨大的机会损失。我们都知道机会只敲一两次门，试探却从早到晚不停地敲，因此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些机会，邀请耶稣住进心里。主已为我们预备了敞开的门，他希望我们能邀请他住进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在机会已经失去之后该怎么办？能不能弥补呢？前面已经讲过，即使是危机里面也会有机会，即使是已经失去了的机会，也仍然有弥补的机会。当然不会全都能弥补，所以不要忽视上帝所赐的任何机遇。要像前面谈到的焦格里，虽然失去了值几十亿的脸谱程序，但他看到了后续的机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今天也赚到了几千万，大家都会感到欣慰吧。虽不是亿万豪门，至少是千万富翁。有些机会不可能重新回头，但可以在某个范围内得到恢复。 最闪亮的一颗政界明星，说到他的名字，大家会反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客，不仅曾任议员，也当过副总统。尽管他为人不够磊落，犯了可怕的错误，还脏话连篇，任总统期间遭检举并不得不辞职，颜面扫地，失去了最佳的机遇。但离开公众几年之后的冷战期间，他看到国家发生的大事，开始有点闲不住了。毕竟他对国际政策和谈判磋商非常熟悉，于是他在幕后促成了美国退出越南战争。他开始重新致力于外交，给好几位总统打过电话，主动问能提个小建议吗？可能我不该管闲事，他的建议很受欢迎。虽然做总统时颜面尽失，但他无疑是公认的优秀政客和外交家。于是他帮忙提些建议，逐渐外出访问，并且代表美国第二次访华。虽然他一度销声匿迹，却再度成为受尊重的政治家。特别是他修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缓和了与许多国家的紧张关系。大家可以查下理查德·尼克松的葬礼，好几任当时在世的美国总统参加，比历史上任何一场葬礼都多，甚至他去世连在任的教皇都去了。某种程度上，他挽回了名誉，他没有沉湎于过去错误的阴影下，至少生命结束时已重新赢得了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应得的尊重和尊严。你可能也犯过错误，也做过羞愧难堪的事，恨不得能重来一遍。我有过。咱们没办法让时钟倒转，但即使是失败，也有机会从中汲取教训，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让后人引以为戒。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马上行动。生命就是一次机遇，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也就是说，所有人现在都有机会。只要机会之门仍在眼前，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得永生的机会之门。没有人能关上它，但你可以不看，不进去。此刻就要把握这机会，雷门，今天就是一个机会，此刻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我想鼓励所有的人现在就祷告求圣灵，因为说到底，刚才描述的每种情况，不管是反常态机会，还是机会同步，或者是机会持久战等等，每种情形都需要圣灵。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才能看清这些神圣的邀约。机会之门已经一一在你面前敞开，你要跨进去抓住他们。想不想在结束的祷告中说，主啊，我不想失去任何机会，为你做见证，为你做工，成为你的管家，请赐给我你的灵，赐给我勇气，赐给我坚韧的心，去抓住生命中大多数的机遇。这是你的愿望吗？请起立，一起唱一首耶稣领我作为结束。哦，对了，是第365首。我现在只想像往常一样给大家一个机会，我总是很担心会错过这些邀请大家 来到圣坛前接受基督的宝贵机会。在座可能有人从没有将生命降服于基督，或仍在征战，或像腓力斯那样说，保罗，今天不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把握现在，今天就是好日子。如果你从没求，我想为基督而活，我想最大程度抓住这个机会，今生今世侍奉主。我想让圣灵指引领导我，那我愿意与你一起祷告。请大家到前面来，再唱一下第二段，我们会一起来祷告。愿你能把握机会赞美主。也可能有的人曾经离开了主，上帝正在给你回家的机会，来修复你所失去的与主的联系。来吧，咱们一起来唱第二段。唱最后一段之前，我想对所有人说，我想请问每一个人，你有没有错过什么机会？我不会让大家举手。有没有意识到，若没有圣灵的帮助，会失去更多为他做工的机会，为他做见证的机会，邀请他的机会？离开圣灵的指引，我们会错过很多美好的机会之门。有些可能看似很难走，有些看似很反常，但主希望你走过去，走进去。愿不愿意说，主啊，帮助我，给我你的灵，请举起手，接受他的灵格。主啊，我愿为你所用，我想看清这些能点亮我生命的机会，为你做见证。唱一下最后一段，然后一起祷告第四段。前面的朋友再走近点，别不好意思。在座的牧师或长老请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是麦克牧师、雷伊牧师，那边是比纳斯牧师，还有几位请过来认识一下这几位朋友。祷告后我会到门口和大家打招呼，如果有特别的问题，请和刚才这几位牧师沟通，我们愿意和您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留下的信息，当我们有时失败或者错失了机会时，你仍不断地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帮助我们，主啊，能认清并把握每一天的机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来救耶稣的机会，从现在开始为了永生。求你赐给我们机会，为你做工，为你而努力，努力地侍奉你，也愿为你甘冒风险。请赐给我们你的勇气和圣灵，赐给我们决心，让我们立志做你的仆人。我们各有不同的需要，请分别赐福。主啊，祝福并安慰我们的心，我们都为曾经错失的各种机会而深感懊悔。感谢你如此的怜悯与同情。我祈求主啊，你特别于此刻，想接受你为个人救主的朋友同在， 完全掌管他们的生命，帮他们今天就走进这扇门。请赐下你的灵，赐下你的平安，帮他们明白你对每个人的旨意和使命。我祈求当你再来时，我们都能听到你神圣的宣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我交托的事上有忠心，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不，我不能救你，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嗯，不行。
你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勤快，想让我帮忙。昨晚我也想让你帮我洗碗来着，自力更生吧。
啊，
亲爱的，带棉花糖了吗？
让我们回溯到很久以前宇宙的中心，去了解一位完美的天使如何堕落成为撒旦、恶者之父、万恶之源、天庭的叛乱，最终祸及人间。关注最初所造的崭新而美丽的星球，亚当和夏娃经历伊甸园中的试探，体会上帝为他的儿女制定的奇妙救赎计划。这是关乎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每一个人。宇宙之战，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是全能的，既然上帝就是爱，这世界的纷争从何而来？请看视频《宇宙之战》。
这是为耶稣基督做工的时刻，震撼你的人生与世界。从尼尔·纳德里博士《失落的思维艺术》中迎接新的挑战。全新的预言入门 DVD， Doug Butler 牧师超过50小时的视频讲道，另有更多音频和讲道选48册，震撼人生与世界。奇妙真相.com 在线圣经书库。